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读的经文是创世纪44章，主题是体贴父亲爱子之心，愿你一人承担。从一个破碎的家庭关系进入一个关系的修复，我们看见犹大体贴父亲爱子之心。这一章的焦点转移在犹大身上。如果我们还记得，当初约瑟被丢在坑里的时候，是犹大提议把约瑟给卖了。后来犹大亏待了自己的儿媳妇他玛，并在不知情之下误把儿媳妇当作妓女与他同房，并从他怀孕生了双胞胎。那次犹大承认说，他比我更有意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这两件不堪回首的往事在犹大生命里成为抹不去的污点，他犯了无法挽回的大错。但是亲爱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后来神还如此的恩待犹大呢？我们对以色列12个支派中应该最熟悉的是犹大支派吧。父亲雅各临终之前给儿子们祝福时这样对犹大说，犹大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。犹大是个小狮子，我儿啊，你抓了时便上去，你屈下身去，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，谁敢惹你？龟必不离犹大，杖也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，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，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，他的眼睛必因酒红嫩，他的牙齿因奶发亮。这对犹大的祝福竟然是弥赛亚的预言。犯下大错的犹大竟然可以如此的逆转，成为了弥赛亚的先主。弥赛亚耶稣基督从犹大支派而来，在耶稣的家谱里有犹大，有他玛，以及他们俩生了双胞胎哥哥法勒斯，而且耶稣其中一个名字是犹大支派的狮子。亲爱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是犹大不是约瑟？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神的拣选，神拣选谁就是谁。不过这次我们仔细的查考并默想创世纪44章，发现这时候的犹大已经完全的改变了，非常的不一样。犹大体贴父亲爱子之心，愿你承担一切。犹大这里如同主耶稣的影子，因为耶稣体贴父神的心意，他知道天父爱世人，不愿一人沉沦，所以耶稣愿意来到世界，背负世人所有的罪孽，为世人钉十字架，好使我们能够回到父神的身边。犹大在危难面前挺身而出，顾念父亲爱便雅悯的心，知道父亲的命与便雅悯的命相连，所以犹大愿意一人替代便雅悯留在埃及，宁愿在埃及当奴仆，并恳求约瑟放了其余的弟兄们都回到父亲那里去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犹大如何体贴父亲爱子之心，如何的承担一切。第一段落，创世纪44章1到5节，银杯的考验。读了这一段，你是否同样的在想，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呢？会不会觉得约瑟嫁祸于人？约瑟吩咐他的家宰如上回一样，把哥哥们的口袋装满了粮食和个人的银子，但在便雅悯的口袋里偷偷的放了约瑟的银杯，并且在他们离开后吩咐家宰追上去质问他们为什么以恶报善，偷了约瑟的银杯。这里先澄清一下，约瑟并没有与埃及人一样拜偶像，或是按照他们的习俗行邪术。当家宰说主人饮酒的杯也是占卜用的杯，是埃及地通用的俗语，毕竟家宰是埃及人，而且这样说可以隐藏约瑟为希伯来人的真实身份。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也是一个有恩赐解梦的人，而且非常的精准，所以约瑟在埃及人眼中如同一个术士，用占卜来预知未来。但其实约瑟早已经为自己澄清，解梦不在于他，乃是神将平安的话赐予法老。现在回到刚刚问的问题，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约瑟要嫁祸于便雅悯呢？原来约瑟如此行是为要试验哥哥们。银杯的考验是约瑟给哥哥们的机会，也是约瑟给自己的机会。约瑟没有因为哥哥们过去恶待他就预先断定他们是恶人，约瑟乃是制造环境，好让自己可以看清楚哥哥们现在的光景是否已经改变了。如果发现哥哥们仍然充满仇恨和嫉妒，他就要以银杯为理由把便雅悯留在身边，保护便雅悯。约瑟费尽心思，目的只有一个， 就是要保护自己思念的家人。约瑟其实没有想要伤害哥哥们，从一些小细节上可以看出约瑟对哥哥们的关爱和照顾。约瑟这一次给他们粮食的分量比上次多很多， as much as they can carry， 中文翻译为按照驴子所能承载的分量来装满粮食，感觉约瑟巴不得给他们塞满食物。也许他们一去不回，至少还有多一些的粮食充饥。毕竟约瑟心里没有把握他们是否还会再见面，约瑟还不确定哥哥们的为人。第二段落，44章6到34节，银杯的测试结果。此银杯的考验，我们将看见从哥哥们接下来的一系列反应，特别是犹大的反应，开始显明哥哥们的为人。此考验的结果，我整理出十方面的显明。一，试验中显明哥哥们彼此信任，他们非常笃定绝对不可能是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所作所为，他们没有彼此怀疑，也没有彼此的推卸，而是相信彼此的清白，并且勇敢地为彼此作证。如果他们存心想偷窃，就不会再回来归还人在口袋里的银子，所以他们很有把握地说银杯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谁死，而他们其余的人也沦落为奴。但加载说明那人不至于死，只要那人做奴仆，其余的都没有罪。加载知道主人约瑟的为人，并没有滥杀无辜，加载便开始搜查个人的口袋，从年长开始到年幼的。第二，试验中显明哥哥们在乎便雅悯。当加载从便雅悯口袋里搜出了银杯，他们就撕裂衣服，因为他们为便雅悯着急。以前约瑟遭殃的时候，只有吕便一人撕裂衣服，如今他们全都撕裂了衣服。第三，试验中显明哥哥们留下与便雅悯一起面对。以前他们想法子要除掉约瑟，如今他们不再被嫉妒蒙蔽了眼睛，他们没有趁机会丢下便雅悯，也没有撇下便雅悯独自面对，而是主动留下来陪伴在便雅悯的身边，一起回去见约瑟。第四，试验中显明犹大认罪悔改的心。这时候犹大在弟兄中带头，随着加载回到约瑟的屋里，约瑟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，他们就俯伏在约瑟面前，再次应验了约瑟幼年的梦。就在哥哥们不知说什么才好的时候，犹大挺身而出，代表弟兄们向约瑟求情。虽然银杯真不是他们偷的，他们也无法辩解证实便雅悯的无辜，但就在这时候，犹大想起了他们的罪，说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。虽然这件事上他们无罪，但却想到了他们以前的罪，也许想到的就是卖约瑟的罪。这里我们看见犹大代替弟兄们承认自己的罪。第五，试验中显明犹大与哥哥们愿意一起受罚。他们不只是陪伴便雅悯回埃及，犹大更是请求约瑟让他们弟兄们都留下来与便雅悯一起做奴仆。约瑟其实想放他们回去，只想留下便雅悯，所以约瑟说，我断不能这样行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，谁就做我的奴仆，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。第六，试验中显明犹大为了弟弟冒险继续的求情。犹大没有放弃，虽然看见自己不配与如此尊贵的埃及宰相说话，但为了父亲与父亲所爱的弟弟，他愿意冒险，愿意赌一把，继续的请求约瑟容他说话，不要向他发烈怒，因为约瑟如同法老一样有威严有权柄。第七，试验中显明犹大体恤父亲对便雅悯的爱。首先，犹大提起他们当初来埃及地买粮的事件，犹大特别重复了约瑟当初对他们说的其中三句话，这三句话对约瑟而言句句扎心。一，约瑟曾对他们说，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？这句话无意之间提醒了约瑟他对父亲和弟弟的思念。犹大也重复了一遍他们当时候的回答，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，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，他哥哥死了，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，他父亲疼爱他。从犹大的字句中感受到犹大体恤父亲对弟弟的爱，也感受到犹大怜惜这位可怜的弟弟。出生时母亲难产而死，后来同父同母的哥哥也死了，撇下他一人，想到他悲惨的遭遇，父亲对他的疼爱是否就显得更加理所当然？犹大体恤父亲疼爱便雅悯的心。 第二句约瑟曾对他们说的话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，叫我亲眼看看他。这句话无意之间提醒了约瑟，他思念弟弟，想要见弟弟。按照哥哥们的理解，约瑟只是要他们证明他们是诚实人，不是奸细。犹大也重复一遍他们当时候的回复，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，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。哥哥们知道父亲离不开弟弟，身为兄长，他们体贴父亲的心。第三句约瑟曾对他们说的话，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，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。他们左右为难，无奈约瑟坚持一定要看见他们的弟弟。第八，试验中显明犹大明白父亲不能失去弟弟。接着犹大告诉约瑟，他们回去之后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父亲，可是父亲不愿意让便雅悯随同他们下埃及去，因为在父亲的心中，父亲唯一承认的妻子为他所生的两个儿子，一个他以为死了，剩下的一个就是这位弟弟了。父亲说，如果他们把弟弟带去离开了父亲，倘若他遭害，父亲必白发苍苍，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。犹大强调说，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。犹大体会父亲爱子之心，犹大理解弟弟对父亲太重要了，若没有看见弟弟回去，父亲一定会死，而且这责任归在他身上。第九，试验中显明犹大为便雅悯作保，宁愿承担罪孽。犹大告诉约瑟，这是他对父亲的承诺，为便雅悯作保，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，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。因此父亲才放手把便雅悯交给了犹大带回埃及去。犹大不是只有在父亲面前说说而已，犹大更是在危机当中站出来承担，执行他对父亲的诺言。第十，试验中显明犹大一人承担，替代便雅悯和其余的弟兄。最后为了父亲，为了便雅悯，犹大求约瑟容许他一人留下来代替便雅悯做奴仆，好让便雅悯和他其余的弟兄们都回去见父亲。犹大宁愿一人代替众人牺牲，不愿意看见父亲受累。今天经文就到这里，预告明天的内容将会更加的感人，比现代的虐剧还要更加的催泪，因为神奇妙的作为带下极大的翻转，修复家族破裂的关系，从仇恨到和好，在神来说没有不可能的事。阿们。这一章我们读了犹大说的话，真的非常的感动。一个家庭的修复从个人生命的翻转和改变开始，这里强调的是犹大的改变，而且他的改变最大。银杯的试验显出了犹大承担的度量，他顾念父亲，也顾念父亲所爱的弟弟。从前想要卖了约瑟铲除异己，现在却立志把便雅悯带回去给父亲。一句我为他作保，并且我情愿永远担罪，犹大承诺父亲一定会把他带回来交在父亲面前。最后犹大对约瑟说，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，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，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回到父亲那里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让我们看见犹大的翻转，他体贴父亲爱子之心，愿你一人承担。今天主你问我们，有谁愿意体贴父神爱世人的心呢？有谁愿意如同犹大一样把神所爱的儿女带回来交在父亲的面前？主啊，今天犹大成为了我们的基地，耶稣基督更是成为了我们的榜样。耶稣体会父神爱世人的心，来到世界拯救我们，使我们与父神和好，可以回到父神的身边。主啊，我们说我们也愿意，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担罪，因为我们的罪已经由耶稣基督担当了。我们也不需要作保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我们所有人的中保。主啊，我们只需要去把你所爱的孩子们带回到你的家里。主啊，我们愿意体贴父神的心，我们愿意满足父神思念儿女的胸怀，愿意去寻找那迷路的小羊。主啊，这也让我想起了保罗的心志，他说我们欠福音的债，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传福音。保罗甚至说，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主啊，我们看见犹大挺身而出，为父亲为弟兄承担一切，即便过程中有艰难，有受苦，有牺牲，主啊，我们也愿意。 主啊，帮助我们体贴你的心，顾及弟兄的需要，愿你站出来承担此福音的使命。主啊，犹大掏心掏肺的这番话，如同一位代祷者来到父神的面前，为神所爱的孩子，自己所在乎的弟兄，在父神的面前掏心掏肺的为他祈求。如此的祈求，约瑟的心深深的被感动。主啊，更何况是你呢？你一定会听我们如此掏心掏肺为弟兄的代求。哦，主啊，给我们代祷者更多认识你，对你的爱，对你的怜悯有百分之百的确据，因为你的爱和怜悯愿超过约瑟对便雅悯的爱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巴不得立刻就回应我们的祷告，帮助我们所代求的弟兄姐妹。有时候我们为他人代求，他人如同这里便雅悯一样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他们可能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。主啊，我们愿意为他们来代求，我们愿意像犹大一样担起责任，为我们的弟兄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。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，求主继续的显明你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